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真善忍美展的部分画作11月12日至15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展出。观众们表示，这些画作具有震撼力，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悲伤，尤其是看到小孩子遭受迫害令人心碎。每一幅画作都展现了真善忍带给人希望，这正是当今世界每个人所需要的。真善忍的正信者超越了所有的痛苦。国会众议员查克·弗莱施曼观看美展后说，我很喜欢，这些画很美，传递的信息很清晰。弗莱施曼议员对仍在持续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感到悲伤。多位国会议员及上百位国会工作人员，还有前美国白宫职员、驻国会的媒体记者，来自美国多个州及欧洲国家的地方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国会参观的访客参观了美展。国会众议员唐·培根13日观看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他说，这些画非常具有震撼力，中共对法轮功所发动的持续迫害是可怕的，他们也在同样对待很多其他的人，每次见到中共领导人，我们都应该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他们会说这是他们国内的问题，是他们的内政。我要说，不，这是人权问题。曾在美国老布什总统政府时期任职于白宫的南希特地来观看真善忍美展，仔细阅读每幅画的介绍。观看画作之后，他在笔记本上用英文写下了真善忍三个字。他说，这正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良方。
美国大华府地区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11月16号在与首都华盛顿相邻的马里兰州银泉市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在花车上，法轮功学员展示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向人们传递真善忍信息，表演喜庆的腰鼓。观看游行的民众说，他们带来了宁静，令人精神提升，给寒冷的冬季带来温暖的能量。由于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上万名各族裔民众以及马里兰联邦参众议员和当地政要。居住在马里兰州银泉市的巴黎奥运会冠军也参加了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下面我们来看法轮大法带来的宁静，令人精神提升。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东方传统的身心修炼功法，结合舒缓的四套动功动作和打坐。法轮大法基于真善忍原则，让修炼者受益良多，人们经常修炼，可以改善健康，减缓压力，缓解焦虑，达到精力充沛，获得内在的平和，并提升道德。
11月11日美国退伍军人节，纽约第105届老兵节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盛大举行，近300个团体和2万多人参加了游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大法队伍再次成为游行中的亮点，壮观美丽的大法队伍展现着真善忍精神，给人们带去真相和祝福。当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 主办方对他们的表演致以掌声。主办方介绍，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参加游行向老兵致敬，也促进和保护世界的自由和人权。有观众说，全世界的人都要修炼，这世界会变得更好。
11月17号，来自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香港、澳门、蒙古等地逾52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盛大的排四活动。本次排四活动排出历年来最大的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字，场面庄严平和殊胜，吸引来自美国、波兰、澳洲、法国、日本、韩国等游客驻足观赏。排四活动结束后，举行集体大练功，向民众展示祥和的功法，并以横幅“施恩浩荡”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敬意。
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0日在大田 KT 人才开发院隆重举行，有10名来自韩国各地的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了自己修炼后身心获益，以及各自在日常生活中证实大法和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向内找自己，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会。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1月16号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纪念九平共产党，简称九平，发表20周年。九平深度剖析了中共的历史与本质，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 4.3 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嘉宾菲利克斯以及三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鼓励华人寻求真相，勇敢发声。华人嘉宾菲利克斯在集会上说，九平的发表不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对历史的审判，对正义的呼唤，他揭示了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镇压和系统性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他说，作为一名支持法轮大法的人，我深知这场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何其残酷，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和平反抗，展现了勇气和坚韧。他认为，现在无数有良知的人通过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表达了对其专制和暴行的反对，这是人们自我觉醒与追求尊严的体现。我想向所有为揭露真相、传播自由和抵抗中共暴政而奋斗的人们致敬。我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人，关注真相，勇敢发声，共同推动社会的觉醒与变革。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2日和17日分别在巴黎郊区拉德芳斯和安东尼举行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向人们讲述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罪行。有些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进行迫害，让人愤怒和不理解。人们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史蒂文是健身房教练，他认为真善忍是很好的价值观，真的非常棒。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是犯罪，很邪恶，我们必须结束这场迫害。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应多方邀请，加拿大多伦多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刚过去的周末参加了五场圣诞游行演出，为人们带去了圣诞的祝福，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纯正与美好传递给各地居民。观众们的掌声与欢呼声表达了内心对法轮大法的欢迎和赞许。他们首先于11月16号前往纽马克特参加当地上午11点的活动，随后他们接连在汉密尔顿和伦敦市完成了在下午和晚上的演出。11月17号下午1点半，他们来到汉密尔顿表演，又驱车前往纽卡斯尔参加晚上5点半的庆祝活动。在了解到天国乐团的成员都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学员后，纽马克特的莉莉女士表示，这个理念绝对也是我所渴望并且要去遵循的，尤其在当今的社会，我认为真的很重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法轮功学员朱继宇女士2024年3月在住处被翻墙入室的建昌县警察绑架，她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构陷，11月12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2024年3月13日，建昌县国保大队及城郊派出所警察突然翻墙闯入朱继宇租住的平房，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并将他构陷到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轮功学员刘旭女士2024年8月27日遭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3年半，并勒索罚金10000元。刘旭已上诉到中级法院。刘旭2024年3月29号被营口市公安局鲅鱼圈分局的国保警察和两个内蒙古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到营口看守所。
广东梅州市梅县区6位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秀琼被非法判5年6个月，勒索罚款90000元，谢国芬被非法判4年6个月，勒索罚款70000元，李丽珍被非法判4年，被勒索罚款60000元，张桃凤被非法判2年，被勒索罚款30000元，刘梅芬被非法判1年缓1年半，被勒索罚款15000元，黄淑珍被非法判1年缓1年半，被勒索罚款15000元，曾秀琼女59岁，张桃凤女47岁，谢国芬女62岁，李丽珍女64岁，黄淑珍女75岁，刘梅芬女43岁，家住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2024年4月17日，梅州市梅县区国保大队和城江镇派出所警察闯入梅县区城江镇福贵村的曾秀琼家，绑架了曾秀琼和在其家的谢国芬等6位法轮功学员。曾秀琼、谢国芬、张桃凤、刘梅芬、李丽珍、黄淑珍被构陷到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和法院。2024年9月29日被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们讲了自己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他们以前身体不好，修炼以后身体康复了。学员们告诉当庭人员，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好，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所拥有的和做的这些事都是合法的，奉劝他们不能这样做坏事，善恶有报。
河南许昌市法轮功学员魏淑燕女士2024年6月29号被闯入家中的魏都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许昌市看守所，近日获悉魏淑燕已被许昌市魏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正在上诉。魏淑燕现被非法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她的身体极度虚弱，身体出血，血色素很低，不能正常行走。魏淑燕今年61岁，原新疆哈密市石油基地二校优秀教师。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魏淑燕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8年多。
山西太原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丽文老太太，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23年4月被警察绑架。2024年3月18日遭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庭审。现获知张丽文已被该法院非法判刑3年多，具体刑期待核实。他上诉后又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河北安平县法轮功学员刘建恒2024年10月15号被安平法院枉判1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刘建恒已经上诉。刘建恒安平县马甸镇白沙庄村人，1977年5月出生，2024年4月27日他在安平县王各庄集市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他被安平城关派出所绑架，检察院诬陷刘建恒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安徽淮北市睢溪县赵慧芬因修炼法轮功， 2021年9月被非法判5年缓刑，勒索罚金2400元。在屡遭中共人员监控骚扰的迫害中，赵慧芬的身体每况愈下，2024年4月21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说捐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7日。11月9日，明慧网发表的说说捐款，提醒大家在捐款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原则问题。有些同修接受了善意提醒，也有些学员还是不理解。有的认为说的不是自己就行了，有的拿出常人中对捐赠募捐的规定，其实明确认识原则很重要，认识不明则会无意中做错。我们认为可以明确的是，在学员中募款是不对的，多多益善更不对。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了有关问题，常人愿意捐款给大法，则是常人对大法的一片心意，对真善忍的认同，是他们善念的体现，是好事。原则问题大家都应该注意，相互提醒，没有例外。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时事面前不要动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号。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川普再一次登上美国总统的位置，很多人都满心欢喜，这也许是人善良本性的一面在觉醒。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大法修炼人很多也生出了欢喜心，包括我自己，冷静下来用法对照，觉得又走偏了。我所看见的也许不是全部，因为不是总看电视，但是我想善意提醒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上次有多少人跟着起伏，而今天又跟着兴奋。要知道，一切都是对修炼人的考验。师父也曾讲过这方面的法，我们怎么能依赖一个常人结束这种对佛法的迫害呢？常人社会一切的变化都是安排好的了，我们切不可随着起伏，一切以法为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形势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另外还想提醒的一点就是，关于布兰登的预言，我的认识，一切都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发生改变。常人的事情或者能预言得到，但是整个大的形势，我们都不要去设想去想象，更不要去执着，这其中或许包含着自我和人情和自己对时间的执着。我们就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不要被任何表面的东西带动，对常人讲真相，也不要偏离大法真相，不要光讲到预言，更不要说时间，对常人不要说那些，否则也许会起到反面作用。同修们，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切不可随着外界而动。师父这方面的讲法也很多了，我们切不可再给师父添麻烦了。惊醒经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我们切记不要因为人心给师父添麻烦了。目前的一点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共勉。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正法修炼路上不断修去自我。
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修炼之路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苦心安排下才得以走过来，师父的恩情无以言报。通过这次法会，我想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并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师父的苦行安排。我从小跟随母亲得法，老实说，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开始修炼的。母亲在2004年得法，那时我上初中一年级，一开始对于修炼做一个好人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按照妈妈的吩咐，一点一点的学法练功，渐渐的，我要修炼大法的想法渐渐的在心里扎根。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自己走上了修炼的道路。2013年大学的休学期间，我第一次参加纽约法会，那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会期间，在一位同修的介绍下，我有了可以探访纽约新唐人和大纪元办公室的机会。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正好是发正念时间，同修们正在发正念。在长长的走廊里，看到静静发正念的同修们，我也悄悄地走进去，在走廊的一侧发正念。那个场面和不知何时梦到的场景一模一样，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是在梦中清清楚楚看到的场景展现在现实中了。在法会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断地与梦中看到的场景一模一样地显现出来，就像是以前我经历过的事情又重新发生了一样。现实与梦境太像了，甚至有了不知道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的想法。之后我和母亲交流了这个感受，我真正感受到了我的每一步路都是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座的多数都是海外大法弟子，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因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而且高层次上来的，更高层次来的，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由于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以前觉得这并不是针对我讲的，但这瞬间感觉师父是对我讲的。不仅如此，同时我感觉到师父是在对所有在法会上的弟子讲的，还感觉到是在对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讲的。师父没有漏掉一个弟子，对所有大法弟子都非常珍惜。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从法会会场挂着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诗中，“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营二》法正乾坤。我还深深感受到了能容钢铁让天地迎来春天的慈悲能量，好像是师父在鼓励我在今后正法路程中好好修炼。第二部分，找回真我的过程。2015年我在纽约新唐人实习了五个月，那之后到现在在韩国媒体项目中从事影片制作，在进入媒体工作的过程中，经历过是否放弃做这个项目的大大小小的考验。回想起来，当时觉得如同生死关的考验，现在并没有任何感觉。明白了当时痛苦的不是真正的自己，大大小小的过关是一层一层放下对自我执着的过程。我对自我的执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尤为明显，我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以自我为出发点考虑的事情很多，所以常常过分谨慎， 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对于对我好的人也用人情看待，对我不好的人，轻视我的人，我会对他产生怨恨，从而生出了畏缩和消极的情绪。有时保护自我的心起作用，会表现出不懂装懂，这让我无法在媒体项目上勇猛推进。我一直认为我的这种性格是小时候的家庭环境造成的。我觉得自己在缺乏父母的疼爱中长大。父亲是很强势的人，所以我的外观、穿着、我的行动或做出的决定，如果有不符合他观念的地方，他都会否定甚至发火。父亲的这个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格被否定了。在得法之前，母亲因身体不好，无法精心照顾我和弟弟。得法后，我曾跟母亲埋怨过家中的环境。那时母亲说，是很遗憾，但又能怎样呢？都是因为你的业力造成的。能够遇到大法，能够修炼，真的很幸运啊。我当时很生气，本以为哪怕我有业力要偿还，妈妈也会包容我的缺点。没有受到父母爱的记忆总是牵绊着我。在那之后，每次与母亲说这件事，即使不想哭，眼泪也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由于没有得到父母关爱的记忆总是牵绊着我，从那以后，每当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总会止不住地流泪。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感觉这不是真正的自己。有一天在学法的时候，师父的一段法一下点悟了我。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爱对神来讲它是肮脏的，慈悲才是神圣的。由于爱，人沉湎在性欲当中；由于爱，人沉湎在罪恶的乱性当中；由于爱，人会干出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神所不能容忍的事情。爱存在着人类认为美好的互相帮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好的负的一面，而慈悲却完全都是好的。以前读到这段法的时候，以为是指男女之间的爱。神奇的是，那天读到这段法的瞬间，我悟到了，原来不必非得得到父母的爱呀。我一下转变了观念，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白了是师父帮助弟子消除了后天形成的观念和物质。有一次，一个对我不好的同修出现在我的梦中，他抱着我哭着说，不是我想那样做的。醒来后我知道了，那位同修对我不好是因为我的业力，并且我也发现了自己有对别人不好或轻视他人等等的人心。因为修炼不足，没能很快悟到，导致那位同修长时间扮演那样的角色。在父母和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我应该在偿还业债中修炼，达到大法对我的要求。其实保护自我，执着于自我的观念，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这篇经文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师父让我悟到了，所有不符合宇宙真善忍标准的一切观念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在一段时间的学法中，师父连续让我看到了与后天观念相关的讲法，思想一下开阔，可以清楚地区分所有带有自我的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我。从那时起，我在对待别人时考虑自我的心减少了很多。我感受到私心少的话，和别人沟通是这样的轻松自在，而且在做媒体工作时也变得很轻松，有了动力。谢谢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后天的观念中带出来。第三部分，梦中获得严肃点化。今年夏天， 韩国媒体也因大纪元总部突发的财务问题而受到重创，导致公司经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媒体管理者因自身情况纷纷退出媒体，管理体制也发生变化。为了克服这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公司决定免去我们部门领导的职务，并任命一位新的领导。这让我心烦意乱了一段时间，当我内心波动很大时，好像对媒体失去了信心。媒体项目以公司形式运营，公司可以进行人事调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同修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从管理岗位上下来的个人必须要克服的一道关，并没有考虑到此学员的感受。工作时没有先考虑别人，我认为公司不爱惜人，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这促使我内心深处对项目持消极态度。但是，我认为消极或不配合的态度会削弱整体配合的力度，会给旧势力制造借口钻空子，所以我一直否认这一点，并向内找。在反省的过程中，我想起了那些在媒体工作很长时间后离开媒体的人，对待他们，我也没做到先他后我。我还发现了我想保护自我的心，害怕被一个不理解我的领导管理。我的前任领导与我共事了很长时间，并且很理解我，而我认为新的领导不会那么理解我。我发现了自己想通过被别人理解和认可来获得满足，从而追求名利情的心。这期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家人一起在类似游乐园一样的场所等着坐小火车，铁轨伸向天空，看不到尽头。弟弟买了票，我一看是两人的票，而我家有四口人，我责怪弟弟买了两个人的票。一看弟弟不愿意换票，我就开始出言抱怨他。后来我一个人跑来跑去，回头再一看车票，竟然是五人的票，不是两人的票，全家人都可以乘坐。我回头再一看，身后排着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尽头，而我就是导致队伍停滞不前的原因。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消极为私为我的自私物质会耽误众生救度。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严肃的提醒，即出于自私的情会对救人产生负面影响。第四部分，为救度众生勇敢前行。梦后某一天，我在神韵网站的博客上看到了《历史相似人物》第三部《花木兰与圣女贞德》这篇文章。文章中写道，花木兰为了尽孝而参军，圣女贞德参军是出于精神上的奉献，基于对神坚如磐石的信仰，全身心投入到赋予他的使命中。看到这里，我就圣女贞德对神坚如磐石的信念感到好奇，于是我查看了圣女贞德的生平。她从小怀着一颗深深的信仰之心，13岁时她听到神要求她拯救法国的旨意，决心听从神的召唤。圣女贞德是一个不识字的平民女孩，所以当她要挺身拯救自己的国家时，大家都心存疑虑。但圣女贞德相信自己肩负的神的使命是纯洁的，她对神坚定的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态度，使人们对她由不信任变成了信任。另外，战场上的圣女贞德即使头部中弹却依然安然无恙，脖子被10弓刺穿却第二天照样起来攻克城堡，这让士兵们相信圣女贞德受到了神的保护。圣女贞德的一切行为完全都是无私的。当我看到她怀着坚定的信念、勇猛精进的意识时，我马上发现自己修炼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都是在正视自己。我决心在师父给安排的媒体项目的这条修炼路上， 珍惜这个环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向内找，走师父要我走的路。师父，我会在履行救度众生的使命中无私精进，努力报答您给予弟子的慈悲。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性提高才会有身体上的变化，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灵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2023年7月，儿子一家三口从国外回来探亲，我和老伴都很高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三口人要去北京旅游，我就拿出3万块钱给他们去北京玩，还把家里的存款有的也改成了儿子的名字，又给儿媳买了一条7000多元的宝石金项链。他们爱吃什么饭菜我就做什么饭菜，爱吃什么水果就给买什么水果，一切费用我全包了。而儿子和儿媳看到我和老伴用的东西年头太多，时间太长，就都给扔了，什么旧锅大勺，就连我们的内衣内裤都给扔了，说要给我们换新的。有一天，儿媳和同学聚会回来说，妈，我给你买了一些衣服。我说，什么衣服啊？她说是老式的线衣线裤，都是加肥加大的。我一看，又肥又长，不是正常衣服的形状。我1米57的个头也不胖，根本就穿不了。我说，你从哪儿买的？快退了吧，我不要。儿媳说，你不是喜欢这老式的衣服吗？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这些过时的衣服了？我说我不要，就干活去了。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似的，边干活边想，我对你比儿子都好，我也不求你给我买什么东西回报，但你也不能用这些垃圾衣服来伤我的心呢。老伴儿也说，7000块钱项链换来一堆垃圾衣服。这时我清醒了，我想我得冷静下来，不能叫老伴儿跟着生气，我是修炼人，必须在法上看问题。我就开始找自己这些想法在不在法上，寒心、不平衡的心、委屈心、伤心，这不都是人心吗？这不正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吗？原来儿媳是帮我修炼来了，通过这件事让我去掉人心，提高上来，达到法的标准。常人中的东西再好，不也都是垃圾吗？我的心一下亮堂起来，对儿媳更好了。一个月后，他们回去了，我把儿媳买的不成形的衣服拿出来，重新剪裁，做了2身合体内衣。在这一个月中，我感到很累，但我每天都坚持学法。有一天，我发完半夜12点正念，刚躺下，感觉身体被定住了，而且像宝石一样发出强大光线，美妙殊胜，足有5分钟。第二天，我老回想那美妙的感觉，难道我修成佛体了吗？那我不应该驼背啊。我就这么一想，驼背一下就直起来了，真是太神奇了。10多年的驼背几秒钟就直起来了，走路像飘一样，真是美极了。老伴儿说我个儿高了，走路能正视前方了，不看地了。我是1996年得法的，今年76岁，是因为身体有治不好的病才走入修炼的。 修炼前患有类风湿、结肠炎、失眠等难以治好的病，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了，28年没看过病，没吃过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出现了像常人一样的弯腰驼背现象，而且一擦地板就感到腰疼。我一开始以为是自然现象，驼背这个不正确状态在这次和儿媳的矛盾中改变了。今年过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把我一擦地就腰疼的不正确状态也改变了。正月初五，我姐带着她儿子，也就是我外甥，来我家拜年。吃过饭临走时，我给外甥拿了1000块钱，因为他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外甥走后，没想到老伴儿大发雷霆，来拜年拿100多块钱的东西，你给他拿1000元，真是败家。我说，他们公司一年多没开工资了，他没钱。老伴儿说，钱是小事，这事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你老是一手遮天，什么事我都说了不算，你把我当成一条狗来养，只给口饭吃，这个家我不想待了，我要自己租房去住。我一听，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工资比你高，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干，每天给你做你爱吃的饭菜，鱼肉不断，饭菜摆好了，叫你好几遍吃饭你都不出来，就在那儿看手机，享了一辈子福还不满足了，真是不受宠。可我操了一辈子心，挨了一辈子累，心里感到很委屈。冷静下来一想，我是修炼人，不能这样看问题，得无条件向内找。老伴说我很强势，说的还真对。我们一起生活了40多年，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我说了算。我有看不上他的心，嫌他性格太慢，常年对他有一种怨恨心，难怪他总是不领情。我必须修掉这些不好的心，同化真善忍。我给老伴赔礼道歉，我今后一定改，让你说了算。我们是夫妻缘分，是神把我们绑在一起，分开是对神的背叛。老伴最终跟我和解了。有一天，我想让老伴擦地，因为我一擦地就腰疼。转念又一想，不能让他擦，我今天一定要做到无怨无恨，什么活都不攀他，我什么都能干。说也神奇，我很快把3个屋地擦完了，腰没疼，从此10多年的腰疼彻底好了。通过这2件事，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深切体会到，只有学法得法，转变人的观念，提高心性，身体才会有巨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3日。此次从外地回来，看到曾经与自己熟悉的一些老同修相继出现了较严重的病业症状，有的离世了，这些同修多数都是3件事都在做，有的表现得还很精进。对此，正在经受磨难中的同修以及周围的一些同修也都有所困惑不解。对于离世的同修，有的人认为阳寿到了，自己除了心情沉重惋惜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通过学法反思对此有些感悟。我在此与同修们切磋，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师尊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 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选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师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已经不归三界管，只归大法管了，不再入轮回了。因此可以理解，根本不存在什么阳寿到了之说了。也就是说，大法弟子的一生是开天辟地以来，师尊给我们开创的人成神之路。只要我们不断的修炼，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延长，直至功成圆满，永保人身。回顾这些年的修炼，自己身边的实力足以感受到大法的超长。前些年遇到一位男同修，是半开着修的，他的姐姐因病业去世了。他对我们说，虽然姐姐去世了，但是师父给他姐的生命延长了三年。几年前我在外地时，也曾结识一位86岁的男同修，他因病业突然昏迷，被孩子们送去医院抢救。他感觉自己当时在抢救室的天花板上徘徊，忽然一只大手用力把他推了下来，这时他回到了他的肉体，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场的医生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他知道那是师尊把他救了回来，给他延长了生命，让他继续完成使命。今年他90岁了。再说说我们家的老母亲，在世时信耶稣多年，大约在他87岁时，因心脏病、高血压等住进了医院。当时每天躺在病床上昏昏欲睡，我们姐妹轮流陪床，空闲时都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也给他耳朵上挂一副耳机让他听。他听了三天后对我说，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清清楚楚。当时我正在床边坐着，有四个黑衣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了，把棺材停在了我的床边。当时我一激灵，立刻站起身走了出去。我听后高兴地说，妈，您别害怕，师父管你了，你不是立刻起身离开那个房间了吗？可能您的阳寿已经快到了，这几天您天天听大法师父讲法，师父看您根基好，与大法有缘，把您从地狱里捞出来了，是师父给你延长了生命，以后您就踏踏实实地跟我们修大法吧。几天以后母亲出院了，跟我们学会了五套功法，每天也看大法书，但是因他文化不高，每天只看几页转法轮，也不知道怎么实修。加之那些年邪恶迫害大法还很严重，他也不断承受着我们姐妹被迫害带给他的悲苦和恐慌。母亲在93岁时不幸离世，就是他这样不太精进的，师父也给他延长了六年的生命。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去世跟我也有责任，我当时也比较自私，只顾忙自己的事了，没有把他当作新学员，耐心地帮助他。以上身边的几个实例都是比较直观，且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但足以说明了一个问题，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神能给人改变命运、延长寿命的，是从来没有神敢想、敢做的。今天让我们大法弟子有幸赶上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大法弟子并没有跟随师尊走到最后一步，有的甚至没能证实了法，影响了他身边人的得度。大家知道，延长来的生命是叫我们修炼的，是叫我们兑现誓约、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能珍惜师尊用自己的承受而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不能时时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 在修炼中混同于常人，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长期不在法上，那么旧势力就会插手了，以考验、提高等种种借口干扰修炼人，按照他们的安排，不行的就让他走开，也就是他们安排的淘汰。在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所遇到的病业磨难，生生世世欠下的巨大业债，是需要我们在修炼中吃苦偿还的。但是这个业债已经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之后剩下的一小部分，分到我们修炼的不同层次转化业力掌功用的。只要我们在修炼中提高了心性，自然也就同化了法，同化法的过程中生命就可以消业。只要修炼人在磨难中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再大的巨难瞬间即过，这也是大法修炼的特点和伟大之处。至于那些现在仍被长期陷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的，尤其是修了二三十年的老学员，那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在哪方面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还是我们没有在法上认识法，长期徘徊在某个层次中不能突破，没有真正的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没有真正的从人中走出来，是否从理性上真正学法得法，是否做到了实修。比如有的修炼人得法前曾经在佛教里多年，走入大法中后很热衷于做事，单纯的把做事当成修炼，但在常人中养成的为人处事的虚伪圆滑一直未改变，没有领悟师尊的教诲。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选自红银无为。还有的协调人带领大家学法讲真相，每天忙忙碌碌，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和面子不让人说，当同修去他家切磋，看到床上有手机，示意他拿走要注意安全，他不屑地说，从来没怕过呀。也有的修炼人看似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表现得很精进，但对世间的物质利益看得还很重，表现上是不能吃亏。也有的人长期为情所困，走不出来，看似每天都在学法讲真相，表现上很精进，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精进？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在此笔者绝不是批评某个人修炼的好与坏，只是看到周围的人事变迁，无不是对自己的修炼敲响了警钟。这么多年的风雨同舟，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我们走过来了，师尊正法已经在向人间迈进，在救度众生最需要人手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现在旧势力以帮助提高为借口安排的没有尽头的种种磨难和所谓的考验之中，更不能让旧势力钻修炼人的空子。那么在正法修炼的后期，我们如何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路而少受外来干扰呢？个人体悟，主动的同化法，加大与法同化的力度，转变人的基点和观念，改变人的思维状态，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谨记师尊的教诲，携手走好最后的路，走出人，走向神，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嘱托，不辜负对我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我们所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的期盼，完成师尊给我们开创的千载难逢的人成神之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